以下节目为重播节目。
刘霞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他结婚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后来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呢？会变成一个囚犯的妻子，而且是不停地变成囚犯的妻子。你的生活中就不能缺少那样的一条道路，探监。你想过这事儿吗？
当然想过，你没办法，这个是没得选的。
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季专题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北明。上次这个节目，我与中国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、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对谈，我为您介绍了刘晓波《我没有敌人》的法庭最后陈述的主要内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了解了曾经亲眼四次目睹丈夫被警察从家中拖走的刘霞，面对11年漫长狱外生活的心态和精神状况。这一集我要请刘霞谈一谈她和刘晓波相识的经过，看看他们之间的爱对刘晓波的影响和作用。刘霞她现在进去了，又进去了，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们两个的最让你感动的、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些个关于她的，或者关于你的，或者关于你们俩的，哪怕一个细节也行，一个镜头也行，一种感受也行。
其实要是比较隆重的，就是96年我不是去了趟美国吗？
嗯，
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一出机场，他在那接我，他手里攥了一把花儿，然后他攥的时间可能太久了，飞机可能晚点，那个花的那个花茎都已经叫他攥的有点变软了，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手感。然后一回到家，家里满屋子到处都是花，就我以为我进了花市。
你去了美国去多长时间？
我去美国1个月。
那时候你们俩已经结婚？
我们俩哪结婚呢？我们俩是96年才结的婚。
你等等，你82年你就认识他了？
我们都分别，他也结婚了，我也结婚了，然后就都结婚了，也都是走得非常密的，就是作为朋友的这种。
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？你认识他的时候
没结婚？
不，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没有吗？
他没有结婚。没有。
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有女朋友了，你也有男朋友了，对吧？
对对。
后来你们俩都分别跟自己的那个朋友结婚了？
对 对。
然后你96年那时候是怎么回事？你去了一趟，他给你弄了满堆子鲜花，他欢迎你回来。那时候你们没结婚？
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就没拿到结婚证。我跟你说起来这个话就……
对，我这是我已经糊涂了，已经糊涂了。那你们俩什么时候？你说的是96年结婚的，你又是从96年从美国回来，你是从美国回来以后结婚还是以前结婚？
以前我们在96年那年的年初的春节结的婚。
年初春节结的婚，然后你就走了1个月。
啊，对。
那两个不幸的人，他们受伤害很重吗？
那两个不幸，那不是那个，他前妻是他在青城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。
哦，早就离婚了。你呢？
我是因为我跟我前夫早就处于分居状态了，我91年也离了婚。
哎呀，你们俩真是不容易，小波也是够幸运的，他折腾成这样他还能把你留住。所以那对鲜花给你印象特别深刻是吧？
对。
这个家伙他到哪儿去买那么多鲜花啊？他还得有那些瓶子放啊。
有的就是花篮，就直接就都是花篮。
你没想到吧？完全没想到，对吧？
完全没想到。
这家伙是够浪漫的，平常看他说话坑坑巴巴的，没想到他肚子里都这么多热情，像火一样的哈。这些鲜花没让你出一首诗吗？
没有，我这个人怪了，我从20出头写东西就。很少有年轻女孩的那种东西，我也不会说是因为高兴啊、幸福啊去写诗，我全是因为痛苦而写诗。
所以那些花就都吃饭喝酒都消化到肠胃里头了，然后又吸收到血液里头了，就飘在天上了。
对，
各位听众朋友，刘霞的丈夫，中国零八宪章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，在他在法庭审判时没有能够表达的陈述《我没有敌人》中，表达了他对刘霞的爱。他是这样写的：如果让我说出这20年来最幸运的经历，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。今天我的妻子无法到庭旁听，但我还是要对你说，亲爱的，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。这么多年来，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，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，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。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，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。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、穿透铁窗的阳光，抚摸我的每寸皮肤，温暖我的每个细胞，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、坦荡与明亮，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。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，有时沉重的让我脚步蹒跚。我是荒野中的顽石，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，冷得让人不敢触碰。但是我的爱是坚硬的、锋利的，可以穿透任何阻碍。即使我被碾成粉末，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。刘晓波说，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，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，在这里不同的价值、思想、信仰、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，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，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，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，每个国民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，绝不会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。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，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。刘晓波在这篇最后的陈述中对刘霞说，亲爱的，有你的爱，我就会坦然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，无悔于自己的选择，乐观地期待着明天。他说，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，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。我的所作所为无罪，即便为此被指控，也毫无怨言。
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，我会让记者经常崩溃，记者经常会反过来问他自己，为什么他不哭我哭，
记者为什么不哭你哭是吧，
问我为什么不哭他们都哭。
哦，记者哭了你没哭，你肯定不在记者那儿哭，你要么就是一个人哭，要么就是只有在三两个知己那儿哭，要么就是心里哭，而且你哭的时候也都已经变成你的画儿、你的诗，变成那些艺术上的东西了，那你跟小波在一块儿总有掉眼泪的时候吧？
那他在家我老哭，
替他着急吧？他欺负你吗？
他哪敢欺负我呀？他舍不得欺负我呀，他宁愿被我欺负。
他太知道好歹了，这就好。刘霞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不知道好歹。原来他认识你之前，或者是他六四以前，后来他变了，他一下就变了。我从他，我才有一个概念改变。原来我认为这人好坏都天生就注定了，就像基督教神学里边说那个预定论，加尔文的预定论，就说是上帝要拣选谁，那早就是注定的了。我就觉得天生下来他就注定了。这一种很强的宿命感，后来从刘晓波我才开始有一个问号了，就觉得这人没准是能改变的，当然现在我也不完全确定，也许晓波改变这也是注定的， 就是缺少一个契机，缺少一个事件，生命中缺少一个标点，那个标点什么时候出现了，它就变了。我真是觉得它是八九以后变的。你有没有这感觉呢？难道你没有感觉吗？
对，我是有感觉。
你怎么感觉的？
就觉得这个人越来越理性，越来越平和，越来越谦虚，然后越来越会出来更多的人，越来越就反正是就越来越舒服吧。
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？跟他的阅读有关系，还是跟他经历有关系，还是跟他的思考有关系，还是跟你有关系？
嗯，都有吧。
你能不能说个细节，你觉得怎么就变了？而且你能不能告诉我个时间段，大致他哪时候变的？我刚才说那对不对？我这个是外人观看。
我觉得他还是从应该还是九几年，不是一出来就这样。
什么东西让他改变了？
我不知道。
你得
他自己说。他自己说过是因为有。
没听清楚，再重复一遍，他自己说是什么？
他说是因为有我。
我相信是这样。
神圣爱情的象征，苦难的忠诚伴侣，善良美丽的化身，集权与暴力中男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源泉，拜金与虚无中中国诗意与高贵不灭的标志。华盛顿首季人物专访系列，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，播出的时间是每礼拜二礼拜四晚上11:05，每礼拜三礼拜五凌晨1:35，每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:30。
世界上只有爱能改变一个男人，女人也一样，暴力、语言、规矩都不行，苦难有时候也不行。我说是往好里头改变啊，不是往坏里边。你说对吗？
更多的是对。
有一本书，作者叫菲利普，他是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特约记者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。他在苏联垮台之后的那个一年，应邀跟随一个美国的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回来写了一本书叫《克里姆林宫的钟声》。他里面曾经描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苏联的一个法官多次的审讯一个不止三进宫了、五进宫了一个不大的一个罪犯，但是这家伙坐两年出去了，他过两年又进来了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这法官突然想起来，呀，好久没看见这人出庭了。说这个罪犯是不是死了，他放心不下，他就找见这人的地址就去看这个人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前囚犯生活得非常好，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了。后来法官感到非常奇怪，说你最后终于把你改变了哈，你这个不停的受罚坐监狱。这个囚犯说，不是监狱改变了我，他说是爱，基督的爱改变了他。他说我生来这么久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宽恕我、容忍我、原谅我。他说我觉得我良心受不了了，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。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出现在法庭上。那是他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菲利普斯在苏联的一个见闻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你又不说话了？
听你说
的。我这记者实在糟糕，采访别人自己老说。不行，你得说，你得开口。刘佳，你这么着吧，你这次《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》系列与中国08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谈，谈他和刘晓波之间的爱，以及这爱对刘晓波的影响。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季专题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北明，东西南北的北，光明的明。下次这个时间，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走入刘霞的内心世界。 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。好，下次我们再会。